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员、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您、在我们的身上有何等的心意，要把这许多你自己的性情、分享给我们。而且当我们愿意在这些事情上留意的时候，你也留意奖赏我们，还是更多的把你自己的荣耀，你的美德，这样子设立在我们的里头。这些奖赏不是其他的，而是你的自己。我们谢谢你。所以主耶稣，我们求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大大的做工，把你自己更多的分享给我们，也好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谢谢耶稣，祷告奉主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在马太福音这段圣经的查考，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段圣经的查考，关于八福的。不过呢，我们今天就会结束，我们只会讲七福，不会讲八福，因为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很抱歉，我实在讲不出来，不知道讲什么，所以我们会今天就会把这段经文结束。下个礼拜我们会开始另外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首先我们要注意，追求和睦是神的命令。追求和睦是神的命令。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这里讲到，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 和睦。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就非常清楚，他说 ，If it is possible。As far as it depends on you, live at peace with everyone. 就说只要可行，而且呢，只要是在我们的这一方 ，as far as it depends on you， 只要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都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这在乎我们这一方，所以那表示什么呢？那表示说，只要在若是能行，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这一方，要与人保持和睦。有时候和睦当然是双方的事情，那有时候对方不愿意和睦，给我们脸色看，给我们小鞋穿，捏造各样的坏话回谤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不好的态度，但是都没有关系，在我们的这一方，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仍然可以保持和睦，我们仍然可以和颜悦色，我们仍然可以，或者仍然需要努力，在这方面努力，要保持与众人和睦，不只是一人，是所有的人都要保持与他们和睦。那有时候当然做这种事情会有一点委屈嘛，不是吗？我们明明是没有去得罪人，而且尽了我们的力量去保持和睦，可是别人就是要不断的攻击我们，回谤我们，给我们各样的脸色看。可是我们看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怎么说的，那里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穿，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若是忍受冤屈的苦楚，能够制造和睦，若是我们这边稍微委屈一点，受一点委屈一点，不要去 fight， 不要去好像还以颜色这样子。若是忍受冤屈的苦楚，能够制造和睦，也许就宁愿如此，就让他这样子吧，就宁愿这样子，因为这是在我们这一方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在我们这一方就是忍受一点委屈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和颜悦色的面对别人。这段经文当然是很难，对不对？我们都不愿意受这些冤屈的苦楚，或是受这些委屈的事情，伸冤受了冤枉，可是却要让步听凭主怒，还要让步。可是我们注意到这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它一开始是说，亲爱的弟兄 Beloved， 你是被爱的，有什么冤屈，有什么苦楚，在主的爱里不能够使我们放下来的呢？我们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傻，并不是因为我们怕事，是因为我们是蒙神所爱的 Beloved， 在神的爱里，因为我们那样子的蒙神的恩典，蒙神所爱，所以我们也愿意去做一个和平之子， 去做一个爱人的人。那是因为我们深深的蒙得神的爱，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好计较的。我记得我们在讲温柔的人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以撒，对不对？我们讲到了以撒，他学了许多井，他是那些井的所有者，有些井是他父亲所掘的，那他是继承者，他是拥有那些井的。可是当那些非利士人还有一些牧人与他争竞的时候，他就退让，他是受了一点冤屈吧，受了一点不公平的待遇，不是一点，是非常大的不公平的待遇。等于说在沙漠地带没有了水井，那简直是就是剥夺了他在沙漠地带生存的权利。他受了这样大的冤屈，这样子不公平的对待，可是他就选择退让。退让的结果就是他追求和睦，他以利和伯这样子一个宽阔之地为他的产业，这样的一个温柔的人得到宽阔之地。而且我们那一段圣经我们读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非利士人的王就来见他说，要与他和好，与他立约。所以就是以撒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温柔的态度，宁愿忍受冤屈的态度，要退让的态度，至终成就了和睦，而且自己得着了神丰盛的同在，得着了神那样子宽阔之地为赏赐，以神自己的同在为他的赏赐。这是一个追求和睦的人，他所在乎的真的不是这些外在的公平吧，不要这个 justice 啊，不，他追求的，他在乎的不是这些事情，他所在乎的是在我的里头有平安，在我的里头平静安稳，以至于我可以更多的享受到神丰盛的同在。那是一个追求和睦的人，他里头真正所在乎的一件事情。不要被这个短暂，世上的事情都是很短暂的，不要被这些世上短暂的事情所搅扰，而愿意更多的在主里头享受神丰盛的同在。追求和睦是神的命令。我们如果看罗马书十四章十七到十九节的话，那里讲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那个和平或者平安或者和睦 ，peace 是用的是同一个字 ，peace， 对不对？我们刚刚一开始读到的马太福音五章九节那里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边是说 peacemakers， 那些愿意制造和睦的人。制造 peace， 制造平安，制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这边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在乎 peace 或是平安，并圣灵中的喜乐。然后下一句话，他说，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 ，pursue things which make for peace， 以彼此建立德性的事。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或者说平安，并圣灵中的喜乐。然后他说，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所以追求公义，追求和平，追求平安，追求 peace， 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做这些事情追求这几样事情是在服侍基督，是服侍神。那就是在服侍神啊，这样的做，愿意追求这样的人呢，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最后他结论结在哪里呢？他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追求 pursue， 那就表示说不是消极的，只是做一个不制造纷争的人。追求就表示有一些积极的动作嘛，你要追，要求，那就要很努力的跑，要追，不是吗？有一些积极的作为。所以要这边勉励我们要追求和睦的事，所以不是说消极的做一个不制造纷争的人，我们还要积极的追求和睦的事，去制造和睦的事情，制造和平追求和睦实在是侍奉基督，而且在神的国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极其重要。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制造和睦或者说追求和睦，制造和睦和制造纷争是光明和黑暗这样的对比。我们可以很大胆的、很严肃的这样讲，制造和睦 和制造纷争，就是光明和黑暗的对比。制造和睦就是光明，但是制造纷争是何等黑暗的一件事情。我们看雅各书三章十八节，他说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他说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is sown in peace by those who make peace。 就说公义的果子，对，公义的果子是什么呢？公义的果子从哪里来的呢？公义的果子是你要撒下那个和平的种子，撒下那个和睦的种子，是那些 peacemakers， 那些制造和睦的人，他们所撒下的平安和平的种子，最后就会结出公义的果实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这些经文就可以知道说，追求和睦或者说制造和睦，去撒下那个和睦的种子，所带来的那个丰盛的属灵的祝福，那就是公义的果子。那是一个何等的蒙神所悦纳，而且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祝福的事情。耶稣就是最好的榜样，耶稣就是一个最好的制造和睦的榜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这里的经文，我们看到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如果我们读上下经文的话，他使我们和睦，使将两下合而为一，指的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使外邦人和犹太人在他自己宝贵的救赎里成为和睦，成为一体。然后他使我们和睦，这边的原文是说他因他是我们的和睦，不是他使我们和睦，而是他就是，他本身就是我们的和睦，是说 for he himself is our peace， 就说他自己成了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两下的和睦，将两下合为一，合为一体，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如此便 making peace， 成就了那个和睦，中间再也没有是万人万国万民都可以成为神的选民，成为在属灵的犹太人。Okay， 更重要的是下一句话，他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所以基督自己就是最好的榜样，他自己成了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当中再也没有隔阂，同为神的选民，一同承受神丰盛的应许跟救恩，一同承受神的祝福。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他既然成就了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和睦，他就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使我们与神和好。那个至终的和睦是人与神的和好，这是何等宝贵的工作，借着主耶稣基督自己造成的，自己做成的。而且呢，来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有的英文圣经他那个的福音是没有的，并且传和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有些版本是这样翻译的，就说就是主所传的就是和平，他就是要传这个和睦的好信息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这个和睦指的是所有神的选民，还有外邦人，在创世以前神就拣选的人，我们彼此之间的和睦，而且呢也与神和好，那样的和睦。主耶稣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成就了和睦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制造和睦的人，是因为他我们才有可能有彼此之间的和睦，也与神和睦，与神和好。好，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制造和睦和制造纷争呢，就是一个光明和黑暗的对比。我们看雅各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怎么讲，触目惊心也许我们过去没有很留意到这段经文它所吩咐的，它的教导。可是当我们今天早上仔细在读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需要受警戒，就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 他这样讲，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的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我们看到了雅各书这样的吩咐，我们真的需要留意这段经文的教训。首先我们看到纷争和扰乱是从苦毒和嫉妒来的。纷争和扰乱是从苦毒和嫉妒来的。你们中间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他说，这样的纷争，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纷争和扰乱是从苦毒和嫉妒生出来的，是那种见不得人好的心态，使人想要去搬弄是非。我们嫉妒别人，看到别人受称赞、受祝福，我们就见不得人好，在那边搬弄是非，好像把别人说的坏一点，自己就显得自己更清高更好一点，而且在那边挑剔别人的不是。其实这是一种做奴仆的心态，是一种做奴仆的心态，是我们会见不得人好，想要去挑别人的错处，那是一个做奴仆的心态。我们等一下更多的讲这件事情。我们刚讲到了，我们刚读到这个经文，就是罗马书12:19的那段经文，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是 beloved， 是神在那个神对我们完全的爱里头，在那个爱里头，体会到因为被爱，体会到因为自己被神所爱，体会到自己是何等的尊贵，这使我们脱离苦毒和嫉妒。我们从来有没有看过一个被爱的尊贵的王子到路上去跟一个乞丐抢夺什么东西的，看一个乞丐不顺眼，觉得很嫉妒他，有什么好的事情，有什么铜板在他的碗里。不会，当然不会。一个尊贵的，一个被神所爱的人，他里头应该有那样的满足，有那样的尊贵，以至于我那么的丰满，我没有任何事情好嫉妒的，我也没有任何事情好自夸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给我们的，从神而来的。是这种被爱的心使我们觉得尊贵，这种被爱的心使得我们乐意看到别人被祝福，不是吗？我们自己那么的丰满，在神的爱里被神所设立，被神所洁净，被神所接纳，成为那样尊贵的一个人，而且他把丰盛的属灵的产业跟今生所需要的一切的所需用的，在他荣耀的丰盛里，他都那样子丰丰满满的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一无所缺，我们心里满足，以至于我们没有任何好嫉妒的，没有任何觉得想要跟别人嫉妒纷争争夺什么的，没有。因为我们里头丰满，因为我们在神的爱里头，我们饱足，我们丰满，我们就很自然的不会有这些嫉妒纷争或是苦毒的事情。所以这种纷争和扰乱是从苦毒和嫉妒里头生出来的。唯有当我们明白我们是何等被爱的人的时候，何等的在神里，何等的丰盛的时候，我们可以远远的脱离这些事情。从这段经文我们还看到了纷争和扰乱是从自夸里生出来的。自夸，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和嫉妒的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些纷争和扰乱这些事情是从自夸里出来的。为什么说是从自夸里出来的？我们看到了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是诗篇85篇第10节的话。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罗马书10:3告诉我们说，人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当人自夸的时候， 当然自夸自义的时候，我们其实就离开了公义，我们就离开了公义的这条道路，只有我们就离开了以神为义。对不起，我们回到上一节经文，我们还没有，对，这些经文都没有打出来，谢谢。这是人自夸的时候，以自己为义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神的公义，离开了神的公义，公义 和平安彼此相亲，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当我们离开了公义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平安，失去了这些和睦的事情。所以这些纷争和扰乱是从自夸自满里头出来的，是那种同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要是最好的那一个，当我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呢，我心里就不太舒服，所以就要怎么挑拨一下，让他名誉受损一下，让他吃点苦头，让他不要这么顺畅，我们心里比较好过。这些都是骄傲，都是自夸里头出来的。当一个自夸的人，其实我们就离开了公义，也离开了平安，或是离开了 peace， 离开了和睦。然后我们还看到了，纷争和扰乱是从谎言里生出来的。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纷争和扰乱是从谎言里生出来的，许多未经证实的谣言造成了许多的伤害。很多时候，各样的谣言都是没有证实的，是虚谎的，是揣摩出来的，是捏造出来的，造成了许许多多的伤害。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从前在一个小镇里头，有一个很有名望、有地位的一个士绅，那大概有人看不惯他，有人嫉妒他，或是不知道怎么样，反正看不惯他，就去散布谣言，说他有私生子，说他有私生子，在一个小镇里头。那在那个保守敬虔的时代，那这样的一个谣言当然使他的名声大大的受到了打击。他就知道这样的谣言，有人就是制造这样的谣言，打击他的名声，打击他的地位。后来大概这个人良心发现，就去跟他说，这个其实是自己制造的谣言，请他原谅他。那这个士绅也很有智慧，他就说：“好，我愿意原谅你，没有问题，只要你为我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里有一篮的鹅毛，请你再把这一篮的鹅毛呢，在镇上呢，就是各个地方稍微这样撒开来。那个镇也没有多大，小事一件，好，没有问题。他就拿了才鹅毛出去，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回来说：好，我已经把这篮鹅毛都撒在镇上的各个角落了，第一件事情完成了。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我做了第二件事情，就请你原谅我。那个士绅就跟他说：好，现在呢，第二件事情就是，请你去把这些鹅毛通通收回来，你收回来的话，我就原谅你。我想我明白这个事情 的意思，这个故事，小故事的意思是什么？这些话语上对人的毁谤、毁损，谣言，制造出来的谎言，散布出来的，对人造成的伤害是永远不可能完全的收回的，是永远不会完全的结清的，不会的。所以我们需要何等的留意，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真的，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责备我们，也真的提醒我们，警戒我们。人在散布纷争的时候，有时候用的话语都是很有技巧的。有时候用的话语都是很有技巧的。我不知道你最常听到的版本是什么啦，就是这种很有话语、技巧的，话很看似很聪明的话，我不知道你最常听到的版本是什么。我最常听到的版本通常是这样进行的，就是先陈述一段事实，一定是事实啦。如果陈述的不是事实，就不用讲下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当别人跟你要来制造纷争，排这个什么排比别人或者讲别人的坏话的时候，都会说事实，这个不会是讲好话的，都是事实。当然了，通常很可能那个事实只是片段片面的事实，就是不会讲全面的，就是站在他的立场来讲事实，会绝对会是事实。第二步骤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骤呢是什么？第二步骤就会跟我说，有人觉得怎样怎样怎样， 有人对这样的事情有 concern， 有人觉得不方便，有人觉得这样不好，有人对这样的事情有疑虑，是有人觉得，他永远不会说是自己觉得，他都告诉我是有人觉得如何如何。第三步骤呢，他就问我说，您觉得如何？ OK， 非常有技巧的，这个事情都不是他讲的，这不是我的意见，我只是来告诉你，很关心这件事情，来告诉你这个事实，有这么一件事，而且呢，有人觉得如何？不是我觉得，我只是关心别人，是有人觉得怎样？然后最后一定会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如果讲了我怎样，那就变成我的意见了，不是吗？那就变成我的意见了，不是别人的意见，也不是他的意见了，是我的意见，我自己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所以有时候这些布善纷争的时候，所用的话语都是很技巧的，都是很有技巧的，都是有 setting 的。箴言18章8节呢，你告诉我们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这些很有技巧的话语，一旦进到我们的心里，就像那个美食进到人的心腹，就成为我们里头的一部分了，就很难把它清除干净，很难拔除开来，就好像就在我们里头，有这样的影响就在那里了。所以这些传舌的言语，布善纷争的言语，其实常常是很有技巧的。但是我们看雅各书三章十三，雅各书三章，这里的话，他说，15节这里的话，他这样说，他说这样的智慧，哪怕这些传舌的言语再有怎样的技巧，好像看起来很有聪明、很有智慧，都事不干己。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我们看到雅各的话何等的严厉，不管这些传舌制造纷争、毁谤别人的言语，讲得多么的有技巧。好像多么的事不关己，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求神帮助我们求神警戒我们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大罪。可是呢，我们看到雅各书这里呢，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告诉了我们怎样的美德。他说17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这些不就是我们过去几个礼拜讲到了马太福音八福这一段所在思索的基督徒内在生命的品格吗？清洁、清新的人的福了。和平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温良柔顺，温柔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就是这些事情。唯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求神帮助我们制造和睦的心和制造纷争的心，就像一面镜子，反照出我们内心的境况。求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看下一个 slide。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怎样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而且我们刚刚讲到了要追求和睦的事情，不只是消极的不要去制造纷争，我们要积极的去制造和睦的事情。我们怎样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合一的话语可以制造和睦，可以使人和睦。哥罗西书4章6节那里说，你们对不起，马可福音9章50节那里说，你们里头应当有言，彼此和睦。然后哥罗西书4章6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话语里头要像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是那样的带着和气的说话，那样的使人和睦，一个温柔智慧的话语，可以制造和睦，知道怎样回答个人，可以制造彼此的和睦。我们看一个例子，在士师记6章33节到35节，这是基甸的故事。 有三段经，我们先看第一段。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他就吹角，亚比谢族都聚集跟随他。基甸是马拿西支派，然后亚比以谢族的人，他是马拿西支派的人，然后他的族是亚比以谢族，所以他就召集了亚比以谢族的族人都聚集来跟随他，所以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他是马拿西支派的人，马拿西人也来聚集跟随他，又打发去见亚设、西布伦、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会合，所以等于说有这四个支派的人与他来会合，要一同与亚玛利人征战。好，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然后呢，这故事继续讲下去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对基甸的故事很熟嘛，接下来就是刚刚读的经文和这段经文当中，就是他向神求印证，用羊毛的干尸为印证，然后他得到了印证，他就出来要来亚玛利人要出来与米甸人征战。然后呢，神又为他拣选了，跟随他的人太多了，神不要这么多人跟随他，好让他知道是神的大能在替他征战，使荣耀归给神。所以神最后就为他拣选了在水边喝水，我们也讲过这段故事，最后留下了300个人。所以接下来经文是说，于是呢，基甸将300个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的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他告诉这300个人他怎么做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做，所以呢，基甸就吹角，那这300个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设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所以他与米甸人征战。他刚刚我们读到了，他召聚了这些人。然后呢，接下来看24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所以他最后也开始征战追赶米甸人的时候呢，他也打发人去通知所有的以法莲人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拉巴。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拉巴，捉住了米甸人的2个首领，然后就把他们杀在不同的地方，又追赶米甸人，他这2个米甸人首领的首级呢带过河到基甸那里。很好嘛，到目前为止都很好，对不对？我们看接下来下一段经文，士师记第8章1到3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召聚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有去通知他们后来不是有打发他们走遍了以法莲的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吗？有啊，虽然一开始没有，可是后来有嘛，不是吗？可是以法莲人很生气，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召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我们看基甸怎么回答。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人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2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我们看基甸说的话何等的谦逊，他用一个低下的态度说了这一番谦逊的话，以法莲人的气就消了。其实基甸是那个受委屈的那个，不是吗？他明明有打发人走遍了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可是以法莲却怪他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竟然没有召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这样的质疑，这样子的生气，有点是没有来头的，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基甸其实有点受了委屈了，他一开始的时候也许没有招他们，可是后来也邀他们下来一起追赶米甸人，而且把那个重要的把守他们逃跑的路口交给了就是把守约旦河渡口，因为他们要逃回去的话会经过那里，交给了以法莲人，以及以法莲人立了大功，做到了2个首领。基甸被这样的质疑是有点委屈的，可是基甸 还是很委婉的，很谦逊的，他处用了一个低下的地位，他处在一个低下的态度，说了一个谦逊委婉的话，就成就了弟兄之间的和睦。看基甸做的多好，我们看下一个例子，类似的场景。OK， 以法莲人记，这个场景是，这个耶弗他跟亚蛮人征战的时候，耶弗他也是马拿西支派的人，所以不晓得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这两个人支派的人，他们同是约瑟的后裔，照讲是亲兄弟，不晓得怎么了，同样的场景，类似的场景。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蛮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了你和你的房屋。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蛮人大大征战，我召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蛮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于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类似的场景，又是以法莲人跟耶弗他是马拿西支派的人，这里又是同样的场景，对，耶弗他去与亚蛮人征战，没有招以法莲人来，没有去邀请他们。我们看耶弗他这里所说的话啊，他说，第二节那里，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亚蛮人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仔细的把这一段经文的前后这样子看了一遍，耶弗至少四世纪没有这样记载嘛，耶弗他真的没有去招以法莲人，这次耶弗他不是受冤屈的，他真的没有去找他们，至少四世纪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他就是跟随他的那一群人，去与亚蛮人征战，所以以法莲人的责备也许是有点道理的，也是没道理了，有点过火了，不是吗？就说你去亚蛮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亚蛮人这个以法莲人也是有点过分嘛，这样子来挑衅、来责备耶弗他，也是不对。可是耶弗他也真的也是没有招以法莲人了，可是他这边讲的理直气壮，对不对？我和我的民亚蛮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下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这句话是说谎，至少根据史实记的记载是如此的。我们再把耶弗他的话再看一遍，他怎么讲的？第二节，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蛮人大大的征战，是我去征战的， OK？是我的名征战的，不是神的名，这些人是我的名，是我和我的名与亚蛮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能来救我，我就拼命去攻击亚蛮人，耶和华将他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来到这里攻打我呢？于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耶弗他一段以自我为中心的讲论，造成了兄弟相残，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所以你看到了话语是在成就和睦的这件事情上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成就和睦，或是可以造成弟兄相残。我们这边讲到了说话要常常带着和气，但是呢，使人和睦并不是做烂好人，并不是什么都好，因为我们刚读到了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脱离了公义就没有真正的和睦，脱离了公义就没有真正的和睦，和睦还是需要以公义为基础的，但是呢，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多少时候我们觉得为神大发易怒，在那里发脾气，在那里讲论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并不成就神的意，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虽然是要公义，但是仍然可以是在一个和睦的话语当中来表达我们对神家的关切，在怒气中说的话常常是破坏和睦的。那我们要如何带着和气说话呢？我 们要如何带着和气说话呢？箴言十五章二十八节，我们经文有列在这里。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所以就是说这句话提醒我们，在回答，在对人说话之前呢，我们要思量，要想一下要怎么回答。义人是谁？义人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里，我们都被称为义了。义人指的就是我们。我们的心呢，要思量如何回答。既然用了思量这两个字，对不对？思量是什么意思？这表示说，人的话语呢，完全是一个理智上、意志里的动作。我们要如何说话，要如何回答别人，完全是一个理智上还有意志里的一个可以控制的一个动作。那跟我们的性情、我们的个性、我们生长的环境，还有我们都无关，这些都无关。思量如何回答，那表示说我们说话之前要想一下，那是一个我们的意志里头，我们的思想上，我们的理智里头，要从这里头出发，要从心里的爱来出发的，是一个我们理智跟意志可以控制的东西。跟这些我们的个性或者我们生长环境都没有关系的。我不知道我们常常会不会听到人家说，我就是一个个性很直的人，所以我说话很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我就是一个很直的人啊，所以我说话也很直。所以我说话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说话不好听，可是我是很直的，我就是这样子，我的个性就是如此，我没有办法，我说话就必须这么冲这么直，讲到什么讲什么。正直的个性是没有错了，正直的个性是很好的，不是吗？我们上礼拜读到了大卫的悔罪诗，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一个正直的个性，一个很直的个性是很好的，但是个性可以很直、很正直，可是说话不需要这么直，对不对？并不是说我们做一个诡诈的人，而是说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思量如何回答。可以做一个话语柔和的人，个性可以很正直，话语可以很公义、很正直，只讲对的事情，当然没有任何的虚假。公义与和平，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是站在公义的基础上来说话。可是那个话语可以很柔和，不是吗？可以有一个柔和的态度来说话，虽然我们可以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这是不相冲突的两件事情，就是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话语上能够成就和睦，成为别人的和睦。好，不往来传舌。我们看下一个，时间又过得好快。好，不往来传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神的话非常的严厉，神所憎恶的有七样事情，当中有一样是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我们的心要何等的受警戒，最智慧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要传舌，不要往来传舌，然后不散纷争，那个纷争不要散布出去，我们不要与这样的恶有份。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这样子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真的会制造纷争，许多的纷争，在神的家里头。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让关心教会或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属灵情况变成一个合理的论断人或是布散纷争的机会。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不自觉的，那是一个很技巧、很 subtle 的一个陷阱，那真的是一个陷阱。我每年九月的时候都会去纽约上州露营，那是我从 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录音，跟以前我在东岸聚会的教会弟兄姊妹录音，那是我从应该是2004年就开始了，除了去年有疫情的关系没去之外，从2004年开始，每一年9月我就去纽约上周录音。这件事情大概是发生在2006年吧，我想大概差不多15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个我们家跟另外一个家庭去那边露营，那个弟兄那时候我跟这位弟兄这个家庭我们这两位弟兄在教会和有些服事，所以呢我们当然都很教会关心教会的情况，关心弟兄姊妹的事情。有天晚上在萤火的时候，露营都要点萤火不是吗，有天晚上在点萤火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很自然的就聊起教会的事情。讲着讲着就把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统统关心了一遍，关心了一遍。突然呢，这个弟兄现在是全世界的传道人。突然呢，这个弟兄的姊妹那时候就突然说，我们不要再讲了。他说我们不要再讲这些事情。他说我们好像把每一个人都讲了一遍。我们其实是以关心教会、关心弟兄姊妹属灵的情况，可是我们看到的常常，我们讲论的常常都是弟兄姊妹不足的地方。我们要先把眼中的梁木除去，才能看见弟兄姊妹眼中的刺，不是吗？我们那是一个陷阱，有很好像很充分的理由，很正确的理由，我们是在关心教会，我们是在关心弟兄姊妹属灵的情况，可是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其实至少我当时所做的就是那样子的在传舌不是吗，不散纷争不是吗，至少在我们两个人当中彼此为你为我我为你未来未去，何等的得罪神也得罪弟兄姊妹。所以那时候那个弟兄的妻子这样子提醒我们的时候，我心里受警戒被责备。我永远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何等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关心教会或是关心弟兄姊妹属灵的情况变成一个合理的论断人不散纷争的机会。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其实就是不但不要做传舌的那个人，做那个传舌不散纷争的人，我们连听都不要听，连好奇心都不要有。有人要传舌的时候，人都很喜欢听八卦的事情嘛，我们听听，有好奇心听一听。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进入人的心腹，我们这些八卦的事情听一听之后，那个事情就进入我们心里头了。我们从此之后对于一个人的判断，对于一个人的想法就开始有点second doubt， 就破坏了弟兄姊妹之间的和睦。所以这些传舌的话语连听都不要听，这不只是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在我们工作的场合我们的家人朋友圈其实都是一样的。传舌的事情呢连参与都不要参与，不要有任何的好奇心，不要更不要去传舌，绝对不要做那个传舌的人。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玩过一个游戏对不对，就是这叫什么传话接龙，都传过这个游，小时候可能都玩过这个游戏，就是全班50个人这样站一排，有点距离，老师就在第一个人耳朵旁边说了一句话，然后呢，就第一个人就转过身来对第二个人在耳朵旁边说一句话，让别人听不到的，就小小声说一句话，然后就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然后传到后来那个都是荒腔走板的笑话一则，比如说现在是这个樱桃季到了，我们就传了一句话，开始传说，如果我们今天玩这个游戏的话。传一句话说我们下礼拜早一天去摘樱桃，我们就传这句话，传到后来最后可能就会变成我们下礼拜天去 Brentwood 摘桃子，可能就会传成这样子。因为我们每次传话的时候，第一个听不清楚，可能没有听得很真切，或者讲的人没有表达得很清楚，或是我们心里尤其是我们有自己 的 agenda， 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意思，我们就把自己的心意给掺杂在里头了。我最近就在想，桃子寄到了，该去摘桃子。我是喜欢吃桃子的人，我没有那么喜欢吃樱桃，所以当我听到摘樱桃的时候呢，反正听不清楚了，樱桃桃子差不多了，就变成桃子了。是下礼拜早一天，就礼拜天吧，我就自己做了决定，礼拜天最方便。 聚完会以后去摘樱桃，或者是我过去都是去 Brentwood 摘的，就自己地方也定了。所以当我们这样子一个传话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把自己的意思，把自己心里所想的，把自己所不明白的地方就脑补起来了。最后那个话传到后来根本不是原来的意思。我们不要去做那个传话的人，不要去做那个传舌布散纷争的人，连听都不要听，连好奇心都不要有，不要去注意这些八卦的事情。如果真的是不幸的听到了传舌的言语，真的听到了别人就来跟你讲了，你也不能就说我不听，捂起耳朵来，不是吗？不要去做那个要为那个被毁谤的人，或是被好像在有点责难的人，要为他分辨一下，要为他分辨。注意我的话，我说是分辨，我不是说为他背书，因为我们并不了解整个情况是怎样，我不是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不是为他背书。所以分辨的意思呢，是说要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想一想那个被说的人是不是有不同的想法，可能有他的立场，有他的难处，有他的困难，有他不容易的地方，所以他这样子做，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因为很多人看事情是有不同的角度的，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排解一下这件事情。诶，人家可能是因为有难处，有一个不同的立场，所以他做这件事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成就了和睦。如果实在是无法分辨呢，至少要对那个来跟我们讲这些话来传舌的人说呢，请你直接对他说，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直接对他说，不是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分辨，能够稍微解释一下那个来跟我们稍微有点抱怨或是提出 concern 的人呢，他如果听了我们的劝，这样我们就制造了和睦，至少我们可以停止纷争的散布，不要再讲了。而且呢，这样子可以使自己不要进入布散纷争这样的大罪恶里头。我们非但不能同意任何的毁谤，就说我们不能同意，不能说对你说的对，我们不要讲这样的话，甚至默不作声可能都不合宜。默不作声就是默认了嘛，都没有去稍微排解一下，或者说他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难处，我们要体谅他一下他的做法。如果你真的有 concern 的话，你当面，你最好当面去跟他讲，解释清楚这件事情，心里不要有疙瘩。对，我们不要做那个布散纷争的人，我们甚至不能默不作声，默不作声就是默认了。还有我们这样做，不要去传话，不要去布散纷争，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要保持自己内心的光明，是要保持自己内心的光明。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亲近神，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让我们心里能够有平安，能够靠近神。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心变成别人的垃圾场，不是吗？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读圣经祷告，让我们心里在神里头平静安稳，我们为什么要去听这些谣言，或者听这些黑暗的话，让我们心里也有疙瘩，对别人有疙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可以保持我们内心的光明。还有呢，在如何这个制造和睦上呢，其实更积极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说光明的话。我们可以看下一节经文，我们要说积极的话。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保罗的话。这边保罗是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也许我们可以更积极一点，这些事呢，我们都可以去积极的述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我们如果都讲这些话的话，那我们的心会何等的光明，不但自己光明，也造就那些听见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积极的讲这些正面的光明的话，这些光明的积极的正面的话，能够成就和睦，也造就别人，这也造就自己。我们把它讲完好了。 看看能不能讲到。好，我们试试看把它讲完好了。知道和睦是基督的榜样，使人和睦呢，其实就是在效法基督。天父的心是要众人和睦。下一节经文，下一节 slide 可以。天父的心呢，就是要众人和睦。主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样的事情。那做儿子的，做儿子的就会体贴父亲的心，使人和睦的人可以何等贴近父亲的心肠，因为天父就是要我们和睦，主耶稣甚至为此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我们讲过了，父神的律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律，神的律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律。当我们贴近父神的胸怀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被爱，而当我们被爱的时候呢，这种被神所爱的心 beloved 与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我们那样子在神的儿女的地位上贴近父神的心的时候呢，深深的被爱的同时呢，我们会愿意更贴近父神的心意，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使人和睦，使我们靠近神的心，使我们更有那个做儿子的心，而更有做儿子的心也使我们愿意更体贴父神，更使人和睦。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浪子的比喻里头，这段经我们很熟。大儿子有的是一个做奴仆的心。我们刚刚讲过，那个会制造纷争，会在那边说人坏话，排比别人的不是，说别人的不是，诽谤，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源自于我们里头那个做奴仆的心，做奴仆的心。我们看这个例子，这个是浪子的比喻，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浪子出去放荡钱财，最后他悔改了，他回到父亲的家中，他向神悔改，向父亲道歉，父亲完全的接纳他，吩咐仆人把袍子拿出来穿上，把戒指拿出来戴上，把鞋穿上，宰了最肥的那条牛犊，最好的牛犊宰了，一起欢喜作乐，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所以他在那边欢乐起来。父亲与仆人们都欢乐起来，要为这个儿子浪子回来庆祝。然后这里呢，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跳舞作乐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我们看到的是大儿子的心是一个，那是自己家不是吗？自己家里有一个喜宴的气氛的时候，那欢乐，听到那个跳舞作乐的声音，有一个庆祝的时候，一个正常人的反应是什么？正常人的反应是，我赶快回家看看怎么回事，我要一起来庆祝，我要一起来参与其中，不是吗？这不是一个家人的心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吗？可是我们看这大儿子的心，他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什么事情，他没有马上想要，哇，这是我的家在庆祝， I'm part of it， 我要一起去赶快庆祝什么事情。他先叫过一个仆人来问问什么事情。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他生气，他抱怨的是，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什么事情都依顺你，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而你这个放荡的兄弟散尽了你的家产产业，他一来你就把宰了肥牛犊。我们看父亲的话，他说，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儿子是何等的在一个做奴仆的心态里头，不愿意与他的兄弟和睦。父亲在意的是你常和我同在，而大儿子在意的是那只羊羔，大儿子在意的是比较。大儿子在这个做奴仆的心态里，自怜的觉得父亲不愿意把一只羊羔给他，对不对？那是一个自怜的心，你并没有给我一只羊羔，很自怜的在这个奴仆的心态里，他抱怨这件事情。可是父亲说的是什么呢？父亲说的是，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他在这个做奴仆的心态里，在意那只羊羔，在意他跟兄弟的对比，他不欢迎他的弟兄回家，不愿意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但是父亲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父亲的意思是什么？
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要吃一只羊羔，你就拿了宰了吃就是了，你根本不用问我，我所有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个大儿子并没有体会一个做儿子的心，他在一个做奴仆的心里头，他不愿与他的弟兄和睦，就是这样子。这种奴仆的心常常的限制了，没有一个做儿子被爱的心，是这样的心态，使我们不愿意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成为一个在那里攀比，在那边比较，在那里嫉妒纷争的一个人。求神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我们是蒙爱的儿女，不是父神不爱我们，而是在我们做奴仆的心里，没有体贴父神的心。父神所在意的是你与我同在，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在这样的富足里，在这样的丰盛里头，在这样子一个被爱的心里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光明之子，成为一个制造和睦的人。最后，我们要用下一段经文来做结束，在哥罗西书3:15。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有看到这句话，蒙爱的人，我们是蒙爱的人，就要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和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Peace of God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15那里讲到说 Let the peace of Christ or the peace of God rule in your hearts, since as members of one body you were called to peace. 我们是为此蒙召成为一体，在怎样的一体里头呢？在那个和睦的平安的一体里头，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我们读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了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要彼此饶恕，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这不就是这几个礼拜我们所在思想的题目吗？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饶恕、平安，我们是为此蒙召的，成为合而为一的，在神的家中的，使人和睦的人必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并不是把这些经文，把这些主给我们的应许当做一个教条，或是当做一个律法在持守，不是的。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是因为爱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被神所爱，所以我们愿意效法基督，做一个像基督的人。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建造我们，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谢谢你在我们里面那样子对我们的期盼是高的，因为你要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你要我们专注来思想，来追求这些内在的能够建造我们生命的事情，乃是因为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你愿意丰丰富富的把你自己的性情赏赐给我们，把你自己的平安赏赐给我们，把你的自己赏赐给我们，好使我们与你大大的同在。祝我们在这蒙爱的心里领受你这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提醒，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来建立我们，好使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而且在这内在的丰富生命里头，满满饱藏你的慈爱，满满饱藏你的荣耀的儿女，蒙爱的儿女。我们谢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主日学就到这里结束，对不起，有耽误大家的时间。
谢谢佳琪，
感谢主，
谢谢佳琪，
谢谢佳琪，谢谢佳琪，
感谢主，谢谢弟兄姊妹参加。